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学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让我们也能够、晓得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为什么开这个课呢？当然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 Zoom 上面很方便，那我也要趁着这个机会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一起，要不然平时的话主日学能够把大家都召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困难、刚刚师母提醒我需要 record， 但是我需要 record on this computer。
能够让大家把那个所有的都 mute 上吗？很多人还没有 mute， 所以能听到很多 background。Maybe 那个威力把它全 mute 掉，谢谢。
大家把你们的声音 mute 掉哈，对不起我这个，我要确定一下我的这个 memory 是够的，然后我才开始。OK， 我的声音听得到吗？可以哈，
可以。
好，我们就开始啊。我已经开始录了啊。那如果你们可以的话，等一下把你们名字打在 chat 里头。如果不晓得怎么打的话，等一下事后再告诉我 ，email 我哈。你们看得到这个 slide 哈？彼此服侍的生活，那我再 make sure 我有 share， OK。 为什么这个 training、我是想说、我在大家当中也差不多三年快四年了、那我是希望说我们能够认识大家之后能够开始，我们能够有一个共识，然后我们能够从这里开始来重新来检讨我们的服事。这个不是说只有我们教会需要这个训练，其他教会都不需要。这个训练其实我在每个教会里头都感觉我们是有缺乏的。那我是不是能够想到一个好的方式呢？也不一定，但是我是想把神的话告诉大家，让他重新认识到底教会的服事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然后我们从那里一起，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来祷告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我们前面要怎么样继续来过教会的生活。所以这个训练呢，有可能需要我们重新调整我们服事的这种的生活，甚至很可能要调整整个团契，我们小组，我们整个团契生活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要大家能够注意我。这是一共是有十堂课，目前的日期是这样子安排的。今天讲新约教会的服事，那5月31是下个星期就讲彼此的服事。给我手机一下好吗？那之后呢，我们有一共彼此服事有两堂，教会彼此服事的架构，然后服事与灵命成长，然后中间呢7月初的时候，我要特别讲到团契小组跟彼此服事啊， 这一这个的重要性啊。然后后面呢，后面呢讲到服事中的冲突跟饶恕啊。每次我们讲到冲突饶恕的时候，我们都是想到说这是希望能够避免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个要避免的一个心态的话，我们可能对服事的教会的服事的认识不够。我也不是说你每一次在服事当中要找机会冲突啊，产生冲突，这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如果想说能够有一个避免不冲突的服事的彼此服事的生活的话，这一件事情本身我们就已经表示我们对服事的教会服事的一个心态是不太正确的啊。以后我们多讲。今天主要是比较是从理论上来讲，虽然说是理论，但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之后要讲一些实际的这个运作方面的时候，如果我们理论上从圣经里头的认识不够深入，没有不扎实的话，我们就会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所以今天的这一堂课如果没有讲的话，我们就很难再谈下去了。新约的教会是怎么回事？有一些我们过去几年有谈过的甚至有些你们也知道的首先在新约里，神将什么放在属他的人里头？神将他的话语今天也讲了哈，今天的是真理的圣灵在这个耶利米书31章31到33节31节这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立的约。33节，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耶利米书31章讲得很清楚，将来会有一个另外一个约，这是新约。这新约和旧约的差别在哪里？差别是旧约的时候神牵着他们祖宗的手带出来的，但是在新的约里头，神乃是要把他的话亲自放在属他子民的心中所以这个新约跟旧约的差别是，旧约有神的律法是写在石头上的，然后告诉人去读的。那新约不一样的是，神特别把这些话放在人的心中，因为旧约里头人虽然有神的话，但是心是硬的，但是在新约里头，我们得了耶稣的救赎之后，我们的心不再是实心，而神的话就放在我们心上，这是很重要。在新约里面，神把他的话语放在属他的人里头，这跟教会的服事有很大的一个重要性。我们你们有人的声音要 mute 起来哈，要不然的话会干扰请大家注意一下，你们注意一下你们的声音第二点，神乃是借着什么把他的话语写在基督徒心上？圣灵，今天也讲了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3章3节，大家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神乃是用他的灵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上，也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两点第一点就是新约一个最大的，不是唯一的了但是最大的一点，在耶利米书要强调不同的，就是神将他的 话写在我们生命里头，写在我们心上，不是只是写在木头上啊，或者石板上，也不是写在这个一本一本的纸上，圣经丢在那里，它乃是要写在我们的心上。神是怎么借着什么写在这个人的心上呢？乃是借着圣灵，这是第二点，借着圣灵将他的话语写在我们的生命上。这都是怎么说，这都是一个突破，你可以说是一个突破，人很难想象，既然神既然把他的话亲自写在我们心里头，这是一个，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旧约里面学的一个功课就是，除非有神亲自把他的话写在我们心上，要不然我们人是悖逆的，要不然我们人总是离弃他的。而神还将他宝贵的圣灵赐下来做这件事情。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新约的圣经，不是新约教会的服事一定离不开这两个，一定离不开这两个，因为它都是同一个 package， 同一样东西在新约里头，所以我们继续看第三，神差什么使我们明白真道？神差真理的圣灵使我们明白真道，这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也是在16章7到8节那里有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到你们这里来，我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又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而这头三点大家都很清，都大部分人都知道。真理的圣灵，神说我去与你们有益。我们很多人很难想象耶稣离开会对我们有益，但是他说有一个益处，就是真理的圣灵要来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所以这一个是很重要的，这也必须要跟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事有关。我们继续看下面一点，第四，圣灵的工作乃是在什么？教会中。我们开始进到这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要大家能够明白的。在以弗所书5章18到21节，我请我看清源帮我读一下好吗？我休息一下我的喉咙
，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力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你在这里你谢谢，你看到18节就是说你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接下去这是同一个句子，当用诗章中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请问在这里一个圣灵充满的表现是什么？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圣灵的工作乃是在教会里头。我们刚刚讲的新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话要写在我们心中，而神要借着圣灵把神的话写在我们心中，而圣灵是要在教会里头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他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不是只是自己一关在房间里头感觉很舒服，感觉觉得真的神的同在很大，一个真的圣灵充满的人会在肢体当中，会在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对说，对说什么？不是说今天的天气多好啦，也不是说我上个星期工作怎么样啦，也不是只是也不是说这个最近这个政治怎么样呢？这个有不同的团契谈不同的事，有些人谈这个工作，有些人谈毕业，有些人谈政治等等之类的啊。我这个彼此对说，我们都做了很多，但是真的圣灵充满的，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的是有关神的事，也谈，我们也会谈我们生活，我们也会谈我们毕业的事情，我们也会谈政治的事情，但是都与什么有关？都与神有关啊！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凡事。凡事就是每一件事了。当我们谈到毕业，当我们谈到工作，当我们谈到老板，当我们谈到政治，我们能不能凡事在里头的凡事都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在这里圣灵的充满里头是一个彼此的一个生活，彼此的感谢父神。二十一节又说，又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的顺服，这是很难的事情啊！不要说夫妻，就在教会里头要彼此顺服都很困难。我们请刘瑞读一下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
好，不要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你看到这两段经文很相似哈，都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然后心被恩感，歌颂神，然后又说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后面又说要顺服，要彼此顺服。但是前面的这个内容不太一样，十八节说是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再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是要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充满，然后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到底是圣灵充满呢，是神的话充满？如果是真理的圣灵的话，完全不冲突。你有了圣灵就有基督的道，你要基督的道能够充满，也必须要有圣灵在当中充满。所以对保罗来说，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事情。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呢，是在教会里头，他在这里没有说神将神的神圣灵将神的话写在我们心中呢，就让你在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自己读圣经，然后读了之后呢，就神感动，让你忽然间开像开天窗一样看见神的启示啊，不是。那你看见他圣灵的工作是怎么让我们能够写在心上的呢？乃是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头，我们有神的话在当中，然后我们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诫。这当恩感而歌颂神，所以在这一个教会的一个团体的生活里头，圣灵的工作在当中，圣灵的工作是借着我们彼此来互相讲说神的话，互相的教导和互相的劝诫。当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当你认识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都知道，只是我们没有 去这样子去想它。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整个圣经里面焦点就是这个新约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要把他的话能够写在我们心上，而将我们的他的话写在我们心上，就赐给我们这个圣灵，整个都跟他救赎是的中心点就在这里。而这个圣灵要把神的话写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他就要在教会里面做这一件事情，而我们的救赎跟教会也不能分开。而教会里面怎么服侍，就应该按着这个模式来服侍，你说是不是？今天我们这个模式问题出现在哪里？今天我们这个模式是我们有神的话教导，我们个人有感恩，我们个人有感谢父神，我们个人可能也会服侍，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没有彼此教导，没有互相劝诫，没有互相彼此对说。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大家分享的时候可能有啊，但平时的时候我们谈话当中，我们这个互动是没有的。我们缺乏的是这个。而新约圣经里头新约的教会，一个生活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借着圣灵把我们写在我们生命当中，而圣灵要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借着教会，让我们彼此能够在神的话里面彼此的造就，彼此的劝诫，彼此的教导。而这一环似乎很少出现，不是只是我们教会，各处的教会我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在这里缺少了这一环。我能不能这么说，也因为这样子基督的教导基督的道理，神的话在我们里头并不丰富。当你只靠牧师来讲道，只靠一些弟兄姐妹来这个带查经，平时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互动，用神的话来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神的道并不丰富的在当中。你看这个哥罗西书3:16，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心里，还有一个小字，或在你们当中。所以不是只是在心里，而是在我们当中，基督的道理要能丰富的话，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就会用基督的真理神的话，在我们彼此的互动当中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话语当中。我们要说圣灵充满，我们常常寻求的是个人的圣灵充满，但是你要知道圣灵的充满若是跟神的话有直接的连结圣灵的充满若是在教会当中要直接的连结的话，就必须是同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第四点，圣灵乃是透过什么来教导的？教会肢体。圣灵不是透过牧者来教导的。我们来念一下这段经文。我看请Kenneth 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以弗所书4。
好，大家听到吗？
听得到。
OK。以弗所书4，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 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长成的身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欲软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白及隔岸隔及照着隔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好，谢谢。在这里呢，他讲到说，神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要做什么？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是做什么用呢？要各尽其职。我们下几堂有一堂特别要讲这个结构啊，但是今天稍微讲一下，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的。然后这一个成全圣徒能够各尽其职的时候，在十五节那里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上次跟你们讲了，在这里是讲到在爱心中说真理。我再说一遍啊，圣经从来没有我们今天的顾虑，我们不要用今天的顾虑来解释圣经。今天的顾虑是什么？顾虑是说我们怕讲真理、讲诚实的话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呢，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就把它想成说，你如果没有爱心，就不说诚实话。这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也讲过，这不是圣经的意思。你在这里他讲到说，我们要在真理上成长，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我们要这样子的，在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要认识神的儿子。在这个真在前提之下，他告诉我们用爱心说真理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真理那么重要，就请大家用在爱因着爱心的缘故把真理说出来，因着爱心的缘故把真理说出来。当然我也了解有些人说诚实话就是为了要故意要刁难人，有些人讲真理诚实话不出于爱心，但是也绝对不是说你因为没有爱心就不叫讲，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说真理是还是要讲的，一定要用一定要把它讲出来，特别是要在爱心中说出来。当我们故意用真理或者诚实话来刁难人的时候，或者来满足自己的时候，那是我们的问题那是我们的问题。神一定要对付我们这个人圣灵要对付我们这一个的本性但是这里讲的不是说没有爱心就不说他乃是说真理是重要的，请出于爱心的缘故把真理说出来，凡事长进，凡事长进。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事情，因为我们今天都顾虑到人的关系、人的感受，而不把真实的话讲出来，出于爱心把真实的话讲出来，以致我们很多的事情上没有办法长进。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突破，因为我们没有彼此的督促，没有按着神的话彼此的提醒。你知道，因为你尊重你的牧者，看到牧师，然后你没有督促他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事情上没有办法长进，是因为没有受到督促。有时候我们没有把真实的话，我们觉得需要讲的话，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爱心需要讲的话，我们没有讲出来， 因为世界上的人说、你讲出来如果伤到人不如不讲，这种的心态以致我们很多我们、来团契都很表面，我们没有办法在许多的事情上能够长进、以后我们会 多谈、一个错误的模式，一个错误成长的模式是这样子的、牧师教我，牧师教你，牧师教他，教了他，我，你，他之后，我们学习了圣经的神的话之后呢，我们就成长。这是我们许多的观念。我们不能成长，是因为牧师教的这方面没教，或者那方面没讲，或者没有教的好，或者教的不够有趣，以致教到一半我睡着了，然后我没有听到，所以呢，那部分我没有成长。那我们认为说这是成长的模式。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它的正确的模式是什么？牧师教导我，牧师教导你，牧师教导他，你我他都明白了神的话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接着是什么？我们彼此的督促，我们彼此的劝勉，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彼此的教导。这里面头作为牧者的也需要被教导，不是说他不知道，他可能知道，但是他有一个盲点看不到，或者说他最近都没有想到他骄傲的问题，而你感觉上他可能有骄傲。我告诉你，如果有人提醒我的话，我不一定是骄傲的，提醒我的话也是好的。所以这里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牧者主要就是把你我他的、神的话把它正确的教导你，教导我，教导他，让我们知道说神的话在讲什么。而在教会里头，包括牧师也在这需要在团契里头受到彼此的督促，彼此的劝诫，彼此的教导，在每一个生活的层面都需要彼此的督促，彼此的教导，彼此的扶持。所以以弗所书说，不是当牧者教你的时候你成长，而是牧者教你我他的时候，而你我他在这个真理上扎稳了之后，然后彼此用真理来劝诫教导的那一个时刻，我们才连于基督，才成长。我们这一环如果缺少的话，我们没有成长。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在神的用神的话彼此督促，彼此受神的话接着另外一个的人的口来劝诫我们的话，我们若没有办法这样子的一个去承受，谦卑的去听另外一个人告诉我们，我们只愿意让牧师、责备，但是其他人责备的话我们心里不舒服的话，我们还是没有成长，我们只是一大堆知识，头脑里头的知识。所以教会的成长是在当神借着牧者把神的话清清楚楚的教导我们之后，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能够扎稳而不走偏的时候，然后再用这个话在我们生活当中彼此的去劝勉，是在彼此的劝勉当中我们成长。所以 牧师的角色是什么？告诉我们神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教会的生活是怎么过的，服事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子，然后我们拿着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在服事里面，我们就彼此的来劝勉。如果没有这么差这一步的话，我们是不成长的、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教会里面缺的最主要的一环就是让我们成长的那一环，所以这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教会乃是什么？ 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倘若我当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行，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你在新约里面清清楚楚讲的教会有一个东西不可少的，就是真理。世界有一些观念输入到教会里头，就是说你讲真理就是无情，你讲真理就是不给人面子，你讲真理就是让人家下不了台，这是人世上要给让我们感觉的。当我们一旦觉得真理是很拦阻我们彼此相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成长，因为我们听信了恶者的谎言，把真理当成是毒药。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一个爱心，把神的话好好的学习，然后用在生活当中，然后彼此的生活里头常有神的话彼此提醒的时候，我们才有真实的成长。我这样子告诉大家，也就是说每一个团契里头可能最重要的时刻不是只是查经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刻是查经之后那个我们刚刚学的话有没有跑到我们的口头上，带到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彼此团契吃点心的时候谈话的当中有没有提到神的话跟我们生活的关系。这一环都断了，因为在我们谈话当中我们不谈神的话，我们只谈大家最近的近况如何，而最近的近况也都跟神的话无关，都脱节了，完全的脱节了。这就为什么你可以说啊，我们教会现在情况很好啊，大家都很多人来啊，可是我们这一段这个服事的环节，彼此服事的这个环节一段，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实的成长。好，我下面要举个例子啊，那新约教会的服事啊，举几个例子，是就是教会中每一位的信徒靠着圣灵在神真道上以基督的爱彼此相助一同成长。哦，这里多了一个字中啊。基督新约教会的服事是什么？教会中每一位信徒 OK， 每一位信徒，不是部分的信徒，也不是牧师，是每一位信徒。这是新约是什么？我再说一遍，新约是神在新的约里头要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不是只是放在牧师的心上，也不是只是放在几位爱主的人的心上，是放在每一位信徒的心中。而每一位信徒的心中有既有神的话，就要传扬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劝解。所以是每一位信徒靠着圣灵在神的真道上以基督的爱彼此相助，如此才能一起成长。好，这样子的话你想一想，我们的教会的服事是怎么样。我们教会的服事如果只是来做招待，是来帮助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可以听信息，如果只是一个听完信息之后 有一个人照顾伙食，让大家能够吃饭，能够不担心午饭没有团契也是我们来就是来查经主要是这样子，要安排一个大家学习圣经的时刻。如果当他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服事都集中在怎么明白神的话，而缺少了实际上 用神的话彼此的劝勉的那一个部分，我们就在这个新约教会的服事里头有一个很大的缺口。你想一想，今天的这个谎言在教会里面多可怕！你不要用圣经来敲人的头。我不是说你真的用圣经的话来敲人的头，你真的用圣经的话来骂人，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些话，我们连讲都不敢讲。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需要能够用神的话来劝勉的时候，我们也都不敢讲，我们都是怕伤了人的心，我们都是怕伤了感情啊。的确我们要伤感情的话，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注意，我们不一定要讲神的话，我们可以有好的方式啊，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讲，但是我们绝对不是就不讲，因为我们如果有怕讲的话，怕讲的心的话，这个时候我们那个成教会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就被夺去了。我们今天就很多时候就活在这个谎言当中，以致教会可以有很多人聚会，但是听的信息我们没有办法融入在彼此的 对话当中，没有办法在彼此的对话当中用神的话来彼此的劝勉的当中，而以致彼此的督促里头。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活动，但是神的话好像就跟我们的生活断绝了，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中间少了这一段，我们也不敢讲，因为世人告诉我们说你不要随便乱讲，不要伤人家的心，不要伤感情，于是我们都不敢讲了。今天的问题更多的是在这里。我的意思是不是让大家读了神的话之后，下个星期就一个一个指责，对这人指责，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也不是这一个意思，我们要学习，所以以后我们会谈，以后我们 也要慢慢学习如何用神的话来彼此劝勉，不是拿这话去敲人家的头，也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也不是因为这样子就不敢讲，我们只要维持一个大家快乐的心情，聚会快乐，大家唱歌高兴，但是呢，彼此的交谈当中就没有神的话。你把这个拿掉了之后，你基本上把新约教会里头服事的最主要的一环全部拿掉了，我们就根本谈不上成长。然后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靠自己去警醒，都要靠自己去成长，是非常辛苦的。而神也不是按神的心意，也不是让我们独自去警醒，独自去发掘，独自去在去突破的。神乃是把我们放在神的教会里头，当地肢体的教会里头，让我们能够彼此的互相助，彼此帮助，彼此去突破属灵里头的软弱。有没有问题？我先停一下啊，我们还没讲完，剩下15分钟，多给我几分钟时间，我把它讲完啊。啊，有没有问题？到这里啊，我给大家时间问一下问题。好，我们继续啊。我想这个比较理论的啊，以后我们会多谈一些实际上的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我们读了这个故事了啊，这个经文很熟悉，路加福音10:38-42，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带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也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一个人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啊。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信主几十年，这个信息听了好几次啊，好多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最简单的就是这个。耶稣不是说马大的服事不好，也不是说马大的服事不需要，但是他是有说有一件不可少的是马大没有的，而玛利亚有了，就是听神的话。所以在很多的服事都很好的当中，有一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少的，就是神的话。神话语的服事是不能少的，神话语的服事是不能少的。使徒教会的成长是神道的兴旺。你读《使徒行传》的话，第六章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在《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人数就增多了。是。到十二章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十六章五节，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十九章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使徒教会的增长，跟圣经里面讲一个最主要的是神的道。兴旺，神的道兴旺是在神的道在人的生命当中兴旺，而人对神的话语的信心越发坚固，凡事敬畏主。当我们讲到穿上新人的时候，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五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善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啊？我用我的笔这里哈，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什么？互相为肢体的啊。如果还记得我的信息的话，我也谈过这个啊。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他在这里讲的与邻舍说实话，是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是一个教会。他不是说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跟邻居的关系，当然是讲到说我们互为肢体。谁是互为肢体？也只有在教会里头的人是互为肢体，而这邻舍就是在教会里头说实话。实话这里就是真理，同一个字，就是领受他的真理，同这里的真理是同一个字啊。然后又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着，有真理的仁义，这个真理跟这个真理跟这一个的实话是同一个字啊，只是那里翻成是实话。那这里说什么？他说你学了基督不是这样子的，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啊、学了他的真理之后就要脱去你们从前的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变坏的。旧人有一个私、有一个迷惑是私欲带来的迷惑，这时候你要改换一新，要穿上新人。怎么穿上新人？有神的真理。既然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字，所以好，你们学了真理，你们就能在真理上穿上新人，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好，你们从前的旧人是会受个人的私欲而迷惑而变坏，而现在你们有一个真理能够让你们更新，所以啊，真理那么重要的话，请你们弃掉谎言，个人与个人说真理。你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当我们碰面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丢了工作，我们是怎么在教会里面碰面的时候要是怎么交谈的？我们会说没关系啦，一定会找到工作啦，那是不是真理？是不是一定是对的？不一定啊，我们要弃绝这一些东西，不是说我们不鼓励，但是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我们可以彼此的劝勉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他一定会看顾我们的生活。我们这样用这样子的用神的话来彼此劝勉，而不是用我们认为让人家感觉好的话来劝勉。神的话语神的真理里头有许多安慰的话，我们可以拿来彼此劝勉。他是说你要既然晓得他的真理，而这新人是靠着真理有仁义和圣洁，那你们就何必要讲其他的话？你们就把神的真理来彼此来劝勉，好叫我们能够彼此脱下我们私欲的旧人，穿上真理中的新人。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而我们缺少的一环。我们的服事常常谈到说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很少想到说我们服事里面需要用神的话如何彼此来劝勉。以后我们会实际上讲更多的例子啊，希望比如说做招待的，与其说今天天气真好啦，你穿得真美啦，这些都可以讲，有没有神的话可以来鼓励的？也许你做招待，也许你要想一下神啊，这个星期给我一段能够勉励人的话，是从你的话语来的，那我前几天来做招待的时候，我可以把那段话来鼓励人。我们这样子来服侍，我们是虽然是招待，我们是做神话语的服侍，神话语的服侍。而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每一个接触都是充满着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当中是丰丰满满的，在我们里头。我们用神的话来鼓励，我们用神的话来激励，我们用神的话来安慰，我们用神的话来勉励。我们要成长，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需要在我们当中弃绝谎言，与邻舍 把神的话成为真理来彼此的对说。神话语的服事，门徒的河流，我要跟你们讲一个观念啊。门徒的河流啊，这是一条河，这条河呢有水流着 ，OK？ 啊，你想象这是一个门徒的一条路啊，门徒的一条路就是神的教会。我们希望说每我们常常教导，平时的时候大家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用神的话教导，你就学习怎么把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每一次教导神的话的时候，都在讲说我们世俗的观念有什么与神的话是相抵触的，我们就要丢弃世俗的观念，把神话语的价值放在我们里头。所以每一次讲到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在那一个真理上，在那一个观念上，我们原来有一个不合乎圣经的观念，我们都要挪去，让今天所学习的那一个观念，圣经的观念来取代过去我们错误的观念。这是我们门徒训练里头需要常常学习的。这样子的话，我们慢慢久而久之，我们整个世界观就是被神的话所洗净。那这里有一条分支进来的，是这是布道啊，我们要把那些不属于神的不在这个门徒里头的生活里头的人，把他带进来啊，这是你可以说传福音，把人带进到这条河。那有时候在河的当中呢，会有一些石头啦啊，会拦阻的。但是当平时的学习跟彼此的劝解的当中，我们学习怎么克服。偶尔这里有一个凹进来的地方，偶尔呢，有些人呢，有些基督徒呢，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的生命就不能再成长了，就在这里一直绕着，走不出去。这个时候呢，就要有人来到这里，用神的话啊，再一次来扶持他们，用神的话扶持他们，好让他们能够从神的话里头重新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从世界的谎言当中能够出来，然后再回到门徒成长的路途当中。所以整个教会呢，基本上就是在运作，就是帮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彼此的扶持来去成长。然后同时我们不断的要把还没认识神的人带进来，让他们也认识神了，也让他们能够在神里头、基督里头、在教会里头一起成长。而在教会里头，我们有时候发现有一些人陷入了这里的漩涡里头出不来，软弱跌倒爬不出来了，我们就要有人进去里头扶持，温柔的把他带回到成长的道路上啊。这整个是一个门徒的河流啊，这不是我的观念啊，这是有一个人写的啊，是我上课的时候学来的啊。这是一个图案，帮助你们了解到说，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整个教会，大家有神在你们生活当中要你们做的事情，而我们牧者啊，我身为牧者的就是要教导大家神的话。神的话教导到大家的里头的时候，大家彼此的在讨论商量生活的困难的当中，彼此的想说神的话，神的那种的世界观，神话语的那个价值观，怎么能够在这个情况这个困难当中来克服，能够有正确的了解说这个问怎么去看我生活中的困难，然后神的话里头有什么应许是可以我抓住的，神的话里头有什么劝勉教导让我晓得如何去克服这个困难的，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谈话当中 我们缺少这一环的话，我们就很难成长，因为你的牧师不可能知道150人的教会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头的困难。你每个人的生活里头的困难，如果在教会里头都被另外一个人知道的话，而那一个人平时也都有神的话语的装备的话，他就能够用那个话来扶持那一个有困难的人。所以真的成长真的是在你学习了神的话之后，在生活当中彼此扶持当中成长的。这一环若没有的话，我们许多的服事，老实说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但是没有真实的一个成长。好，我们下一个啊，再给我几分钟时间了啊。空谷中的回音啊，这个观念我要你们知道啊。啊，注意哈，神的话语的服事开始于讲台，讲台是主日的讲台也好，是团契里头的查经也好，开始是出于在那一些。随后他必须在教会生活中继续，不是听讲完了之后就跟教会生活没关系的，必须在教会会众的生活当中继续。这个神的话不是停在这个讲台上然后就停了，听了之后就没了，他必须延续到教会怎么服事，这个今天这个星期所领受的话必须进入到服事里头，必须进入到你的生活里头。而进入到服事里头，进入到生活里头，是靠我们彼此的督促当中做的。神的话必须好像谷中的回音不断的回响，神的话不能只听一次，他必须来反复来回的反弹回响，回响在教会的敬拜当中，教会的祷告当中，回响在会众的对话当中，回响在教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里头。如果这个星期讲的是我们要敬畏神，这个星期大家彼此的话题当中就要讲说，今这个星期我们被提醒了要敬畏神。你敬畏神没有？或者今天我打给另外一个弟兄或姐妹说，我今天发现我非常不敬畏神。我们把我们的软弱分享，请彼此为我们带彼此来代祷。而教会的大门应该敞开，让神的话到教会外的这个街道上，在家里头工作的场合，在你的餐桌上跟孩子的交谈，在卧室里头跟太太跟先生的交谈，进到我们的邮件里头，我们 email 里头有没有神的话，我们看的网页当中有没有神的话，应该是像一个山谷里头，你神的话一讲出来，你就会到处听到回音，你到处听到说，哦，这个星期神把这个话赐给牧师，他在台上讲了，我的生活怎么样，我的生活怎么办，这个星期我们查经里都查到这句话，透过我们团契的查经里面，我认识了这一个神的话，这个真理，这个真理不能停在这里，必须跑到我生活里头，成为我的反省，成为我我们彼此对彼此的督促。所以这一个的团契，神话语的团契，神话语的服事，神话语的劝勉，彼此的服事，这个是我们非常缺乏的大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神的话，耶稣的话，都教训他们，不但是教训他们还要遵守。所以大使命的本身就是让我们能够 是每一个人能够进入到神的话语当中来遵守的。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人，不是只是给牧师，不是给几位爱主的成熟的弟兄姐妹，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而我们要将耶稣基督的吩咐来教导，使人能够做门徒。所以这个教导的功课，牧师有一个角色，是要把真理讲得清楚。当有问题的时候，是要把它分辨得清楚。弟兄姐妹也有一个责任，要确定说牧师讲的是清楚的，或者牧师讲的是对的。所以呢，这就单单这个讲的对错正确不正确本身也有互动的关系。一旦我们确认了这是神讲的话，神的观念是这样子，价值观是这样子的时候，另外下一个层面必须要出现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用这个我们所知道确实神的话，在我们交谈当中有一个劝勉，彼此的劝勉。好，以后我们会多谈更多的这个彼此服事当中怎么让神的话有神的话，在教会服事的架构会更详细的谈。今天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圣经非常基本的一个观念，我发现我们教会很少有的，我们到处教会也很少有的，不是我的新发现，一直都在里头的。我以前在教会里头也忽略了这方面的事情，我们不能没有的，就是在我们的谈论当中必须有神的话来彼此的劝勉。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的 chat 在哪里？为什么没看到啊？啊，在这里啊，只有58位是吧？
应该是有80个人。